我们将这个慢的坚固妄想，它的因果相貌做一个说明。首先我们看看它的烦恼活动，我们叫做惑，所谓慢习交灵，高慢的心是会出现。第一个慢呢，就是指烦恼的起现行。第二个习字呢，就是它的种子。一个人会起这样坚固的慢烦恼呢，就是他过去生肯定呢是有他的种子。那今生遇到因缘的刺激，即是说遇到外境的刺激，又将他烦恼的种子就是现行表现出来。我们所谓的种子，他起现行，现行又再分种子，两个互相交灵了，即是说互相的作用，就将这个烦恼的势力呢就变得非常强大。这个烦恼强大到一个程度呢，他就一定会付诸行动了。经文就说，法于相似，千流不息。这个就是他开始造业的相貌。即是说这个慢烦恼的活动呢，他的发动原因就是仗似，就是他仗似自己的财富广大，或者是自己的多闻智慧，乃至他自己的地位崇高来似这样东西。我们内心本来是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本来的平等，但是这个人呢，在他内心当中是捏造一个高山的相貌，自己呢就以为是高高在上，哪个都比不上他。这个仗似的结果呢，就是去到持流不息了。为什么高山会产生水流呢？古德就这样解释，因为高慢是会产生贪爱。贪爱什么呢？就贪爱自我了。我们就会在人和人之间将自己看得很重要。那这个贪爱自我当然就产生了水了。因为贪爱是属于水，所以从高山当中的贪爱产生了水，这个水就奔驰向下，而它有个造业的情况，就是怎样呢？就首先把自己就高举，然后呢坚固地爱着个自我，以这个爱着自我和高举的相貌结合，就造成一个奔驰而下的水流。高慢之人他得果报呢是怎样的呢？在经文就说，如是故有腾日奔波，即波为水。腾日这两个字呢，就是腾跃放日，奔波呢就是向前咁奔驰。一个高慢的人，他是躁动不安的，就是即波为水，将这个平静的水带动了很多波浪。这个高慢心是怎样一个情况呢？佛陀将高慢心的人，他内心的相貌就讲出一个譬如。经文就这么说，如人口舌，自相绵味，因而水发。即是说呢，这个人他的舌头往上顶的时候，即是高慢的人自己是高举的，舌头往上顶住自己的上颚，所以呢就将这个口水创造出来了。因为他的烦恼现行的互相鼓动呢，所以高慢心的人他是高举躁动不安的相状，而且呢是现一个贪爱相，是有水，所以他的果报就有三种地狱出现了。第一就是血河地狱。血河地狱呢，它是两边是高山，这个人一入去高山以后呢，这个高山就突然间将它合起来， 就将这个人的色身夹成血肉模糊的状态，这个就叫做血河地狱。因为这个人他在因地上面的时候就时常是高举，高举呢就将心中的高山创造出来了，结果高山和高山两个拍埋，就结果将自己夹出了血河了。第二个就是灰河地狱，说我们自性本来就清净，怎会就有这个地狱呢？就是这个造罪的人，他高举就会变成奔腾，然后呢他就被投入一种高温沸腾灰黑色的水中，在这个沸腾的水中呢，他呢就烧到浓血都流出，痛苦万状，这个就是灰河地狱。这个灰河地狱的水又热又污糟的。第三个是热沙毒海，这个地狱呢，元英老法师说呢，这个两个地狱结合一起呢，是一个黑沙地狱。这个罪人呢，被投到又毒又热的大海当中，他当然是很痛苦啦，他希望快点能够走上岸边啦。咁好唔容易呢走下走下走到岸边嘅时候呢，呢、这个岸边嘅沙呢就特别热个。结果呢就将佢啲皮肉呢就烧到皮破切骨。呢、这个就是黑沙地狱。乃至呢仲有熔铜灌吞，用高温融化嘅铜汁嚟到灌呢个罪人嘅口等等。呢、这个都系喺因地嘅时候，因为高慢嘅烦恼不断咁活动，自己就将这个地狱的果报创造出来给自己去承受。佛陀劝诫我们，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我慢，名饮痴水，菩萨见慢，如被巨溺。所以十方如来就以智慧的眼来看这个我慢的烦恼，就好像看到一个人饮这个痴水。什么叫痴水呢？在印度的一种毒水来的，你饮下去之后呢就会失去理智了。所以呢菩萨见慢如被巨溺，菩萨见到内心当中生起高慢的活动呢，他就等于看到一个人沉没在大海当中，你整个眼睛就看不到前方了，就失去了方向感。这个高慢心的活动一般来讲，它不太可能出现在那些初学者上的，因为初学者烦恼是很重，业障也很重，当然它自卑感呢都来不及了，就不会高慢。一般产生高慢的人呢，都是出在老参那里。问题呢就是我们本来是没有资粮先去学佛，我们学佛的时候每日要忏悔业障，拜八十八佛，积集种种资粮，乃至我们学习布施啊、持戒。好了，我们做了这么多就储到一点点资粮，那糟了，他又开始高慢了。在唯识学里说呢，当一个菩萨开始高慢的时候呢，他有什么状况呢？第一，他是不见己过，他从来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你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当然你就不会去调伏了。第二呢，不受教诲，第二人给你一个如法的交界或者劝诫，你听都听不入去的，这样的人呢迟早呢就要翻筋斗了，因为呢你自我反省的力量就消失了，你没有自我反省，第二人帮你反省，提你劝诫你，你又不听，那你的烦恼当然就不断地增长广大。你讲一个历史的故事给大家去体会一下高慢的过失。在汉朝的初年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淮南王叛乱的故事。 这个是在汉朝开国初年一个最大的诸侯王的叛乱，他牵涉的人的广和这个层级之高是历史上少有的。这个历史讲到汉高祖刘邦晚年的时候，那阵时吕后就大权在握，当然汉高祖一死，吕后就全部掌握了大权了。吕后掌权之后呢，就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他要增长吕氏家族的气势，就广泛利用吕氏家族来到做官。第二，他就诛杀汉氏的宗亲，特别呢就汉高祖的仔。他只要不喜欢的呢，就将他杀了。汉高祖呢有七八个仔的。咁呢这个吕后将他杀了，杀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仔的。一个就是王四子。这个王四子后来就登基就是成为汉文帝了。第二个是王八子，就是淮南王。咁汉文帝为什么没有被杀害呢？因为汉文帝这个人个性很敦厚。历史上讲这个人是勤俭刻苦，崇尚无为，他的个性就是与世无争的。他做皇帝的时候，匈奴来打他，他就尽量是去和解。他的方法就是将公主就嫁去和番，用和亲政策。后来和亲政策都不行，匈奴继续要打。咁呢个皇帝呢顶多呢就将匈奴赶出去。赶出去呢就唔再去赶尽杀绝，就收兵啦。咁呢个皇帝完全係一个无为嘅思想。当然嗰、那个时代无为係对嘅。因为汉高祖已经多年征战，老百姓都好辛苦。咁其实呢大家百姓好好係休息，是非常好，所以呢就有一个名字叫做文景之治。总之汉文帝呢是一个很谦卑很包容的人，勤俭刻苦，崇尚无为。但是他的弟弟王八子呢就不同了。这个王八子淮南王呢很小的时候他的生母呢就死了，所以呢就是吕后一手将他带大。他呢就仗似这个吕后的权势。咁历史上呢讲这个淮南王呢是一个好嚣张的人，完全不将他个皇帝哥哥呢当一回事。在史记上有讲淮南王呢他有三大过失。第一，他自己就定法律。他在诸侯国里面呢不用汉朝的法律，自己定法律，这个已经是不合乎礼法了。第二个呢，戒严清道，他身为一个诸侯王，但是他出巡的时候，每一个老百姓都要跪在地上等诸侯的车过的。这些礼节呢只是皇帝才可以用的，所以呢他呢就是用了皇帝的礼。只有皇帝才可以是戒严清道。第三个呢他就出言不逊了。淮南王讲说话很不客气，甚至呢对汉文帝讲话都不客气。但是汉文帝呢因为自己的兄弟都死了，就剩下这个淮南王就一再一再地包容他。咁就等呢个淮南王嘅内心呢就不断咁係高举啦。终于呢就产生咗叛乱。后来佢嘅叛乱因为事迹败露，就俾汉文帝嘅中央军队消灭咗。淮南王被捉到之后呢，汉文帝都冇杀佢喎。因为佢念住兄弟嘅亲情，只係将佢嘅爵位削咗，贬为平民。然后呢将他贬到四川巴蜀的地方。不过在史记上记载呢，淮南王叛乱以后呢他非常后悔。他临终之前说，我以骄慢不见治过到这样。 我怎样都不能够体会我哥哥对我那份的宽厚呢？还这么骄慢，竟然见不到自己的过失。后来呢，他就绝食自己饿死。怀南王是有才华的人，大家看历史，他做了很多著作，但是就是因为他高举的缘故就这样落场。一个人高举最可怕的是什么？看不清楚自己的定位，是会产生非分之想的。我们会产生很多的烦恼，是跟高举有关系的。因为你高估了自己，然后呢就会产生非分的追求。所以一个人高举以后，你所成就的功德就很容易这样就被你破坏。因为你的躁动不安，因为你不能够安分嘛，不能够安分，你所做的功德就不能够继续增长。所以说菩萨如果他一旦有高举，就好像一个人喝痴水一样，看不清楚东西南北，就好像沉溺到大海里面，他再看不到前方了。这个就是高慢的过失。好了，跟着下来又讲到亲了。亲呢就是对于苦苦惧憎愧为性，不安稳恶行所依为业。亲当然是对不如意的境界呢产生憎愧啦。憎愧当然身口意就不安稳。不安稳呢，他就会出手去伤害别人，动口去刺激别人。那不安稳的行为就出现了。我们看以下讲亲习这个经文。